心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
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父亲。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
万民都要
主，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向主你呼求。主要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末世的时代，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乱象。主啊，让我们为我们这个所居住的那边这片土地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要转离我们的恶行。主啊，你来洁净洁净这地，你来洁净我们的人的心。主啊，你让你赐给我们，你赐给我们，让我们有真的是有分辨的灵，让我们在这各种各样的声音中，知道怎样子来跟随主，知道什么是神你的旨意。主啊，让我们真的是靠着主你的话语，能够每天真的是住在主你里面，好让我们真知道怎样行，真知道如何的来跟随主，因为主你的旨意是。就是白纸黑字就写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要每天来读，每天来学习你的话语，每天来走在神你的旨意里面。主啊，就求主你来，你自己来医治整个这片土地，所有的地方。这个真的是在任何的征战，任何的这个战争中，主啊，你就求主你来复兴，你来复兴你自己，你复兴你全地，让全地都来尊耶和华为圣，都来真的是来敬拜你，都来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主，谢谢主，你拣选了我们每一位我们这里的人，我们都已经是属于神国的子民，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居住的土地，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所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来祷告，主啊，好让他们让我们都转离罪行，来到神你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主，愿主你保守我们今天的读经的时间。主啊，愿主你你圣灵高抹我们讲员的口，也求主你圣灵特别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好让我们在这里面。真是得主你的这个得主你的启示，蒙主你的喜悦，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好，谢谢，感谢神啊！经过这个周末啊，我们又回到了这个民数记的学习。那么我们上一讲的时候呢，我们经历了民数记啊非常沉重的转折，大家还记得吗？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啊，派了探子去探一探迦南地啊，那10个探子的这个报告都是负面的，然后全会众就哗然在那里这个埋怨发怒啊，然后神就宣判有40年的这个旷野的漂流，并且呢有一整代的人将要死在应许之地的门外面啊，所以到了14章结束的时候。整个营地好像笼罩在一个审判的阴影之下，因为那一代人知道他们进不了迦南，他们要死在旷野。到了15章开始的时候呢，哎，你就会发现，这个神对摩西讲的第一句话是：“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你们居住的那地啊。”前面刚刚在那里宣判，然后在今天的第15章开始的时候。似乎让我们就看到这个恩典的这个重建啊，因为神已经借着摩西要来宣布进到神所赐的那居住之地之后啊，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神没有放弃他的应许，即使是这一代人死在旷野，下一代人呢仍然会进入到迦南地啊，所以我们看到从14章到15章是一个恩典的重建。那么16章呢？16章却让我们看到是一个急转直下，就是有这个可拉大贪还有亚比兰人，他们呢率领了一些的这个以色列人的一些的部分的首领，发动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属灵叛乱，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右边的这张图啊。这个地出现了大的裂口，很多人就被地吞下去。不仅如此啊，还有这一个这个火烧起，还有这个瘟疫蔓延啊，一日之间多少人死亡？将近15000人死亡啊。所以今天的这2章啊，一面是恩典的重建，另外一面呢是叛乱的这个审判啊。 两章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一个深刻的真理，就是神一方面是信实的，不会因为有时候以色列的这个埋怨而这个不把他的应许实现，但同时呢，他也是圣洁的。当以色列人叛逆的时候，神的审判也是严厉的啊，这个是对我们的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呢，先来过一下这两章的一些的概要啊。这第15章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从14章的这个探子之后的这个以色列的埋怨，然后的这个审判之后，神又借着摩西给他们恩典的重建。那这个恩典的重建呢，是借着献祭的条例。所以呢，这里呢，我们在15章里面可以看到分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1到21节，讲到进入迦南之后的这个献祭的条例啊。前面神刚宣判了一代人要死在旷野然后进入15章的时候呢，就马上颁要进入迦南之后的这个献祭的条例，比如说燔祭怎么献，平安祭、还愿祭这些的条例是怎么样的啊？所以其实是在透露一个信息：旷野无论怎么样的长短，其实都是暂时的，迦南才是应许之地啊。然后到了这个22到31节呢，就有讲到关于如果是犯罪，犯罪也要区分，一个是误犯的罪，还有呢是故意犯的罪的区分。如果是无意犯的罪那这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啊。那祭司要为犯罪的无意犯罪的人赎罪那个人也必蒙赦免啊。但是如果有人这个妄为、故意犯罪，这个会比较严厉啊。那圣经讲的要从民中拣出这个区分，等一下我们还会更进一步来讲。其实呢，在后面呢，32到36节，其实就在跟进这两种犯罪当中的其中一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看，为什么在32到36节里面讲到的那个安心施财者被处死，真正就只是因为是在安心施个财吗？或者有更深的原因他到底是犯了无意犯的罪，还是犯了故意犯的罪那在这里，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似乎是过于严格的但是如果我们带入到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个30到31节里面，特别的区分了那个有意犯的罪跟无意犯的罪的时候，再来看这一段，或者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为什么那个在安息日施财的人被处死那第4段呢是讲到，其实也是对前面的补充，就是37到41节用这个衣服的穗子穗子有特别的做法这种做法呢，目的就是要提醒以色列人看见这穗子的时候就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要去遵守，而不是不是经常忘记，不是仍然自顾自行，以至于遭到审判这个穗子对我们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今天我们看的这15章、16章里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某一些的画面，在这第15章的时候就停留在这衣服穗子就记住这一个画面，要记住神的这一个命令不要这个任意妄为那么到了16章的时候呢，是一个以色列历史上的大规模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叛乱。1到11节的时候呢，讲到这个叛乱的起源，主要有3个人物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把它归为可拉一党的人可拉是利未人可以说是这个摩西的这个堂兄弟还有呢，这个达坦与这个亚比兰他们是流便支派的他们或许呢是有一些的政治性的这个基础那还有呢是250位首领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大群人的这一个叛乱那他们对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耶和华难道只是在你们中间吗？你们为何这么高？”自高但实际上是这些讲的人心里在那里自高那实际上他们是对 耶和华所设立的这个首领的这个不愿意顺服啊。那么到了这个12到15节的时候呢，这里也讲到就是打探跟亚比兰的这个指控啊，他们指控摩西，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大家知道，神界的摩西是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要进入到流奶与蜜之地，但是这几位的叛乱的首领却说是把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出来，然后到了旷野要来杀我们所以他们是颠倒了这个事实啊，完全扭曲掉。然后呢，第三段呢，就从16节到35节呢，我们看到是多重的这个审判这个因为这一个克拉一党的这个叛乱特别是在树林上的这个叛乱，神就审判要消灭他们这个摩西也是再次的这个代求求神收敛然后呢，审判我们看到有三重一个是地裂开那些人的这个脚下的地裂开之后，他们就被地吞进去第二呢是火烧有从火从耶和华那里来，然后烧灭了那几个叛乱的首领250个人，然后呢还有呢是瘟疫瘟疫来的时候有一个很动人的画面，这个动人画面就是这个亚伦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然后圣经说瘟疫就止住了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死了14700人，对，这个就是这两章的圣经的主要的内容我想这个时候我们请一位肢体帮我们读出这个两处的圣经我想或者可以多一位我们也有两位肢体一位呢帮我们读出这个上面的部分就是民数记的15章的37到41节第二位呢，我们请他帮我们读出民数记16章的1到3以及呢8到10节有没有哪位肢体准备好了，请帮我们读出来
来读上面的第37节，耶和华小于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角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系带子。你们佩戴着穗子，看见了就纪念耶和华一切的命令，遵行了，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好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接着，请下一位同工帮我们读出16章的2段圣经。
我来。可拉和流便子孙中，大汤、亚比郎，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人，是50个首领，一同起来顶撞摩西，聚集攻击摩西、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你们为何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众中。”将你们分别出来，使你们亲近他，办耶和华帐幕的事，这岂是小事呢？他又是你们都亲近他，你们还要求祭司的职任吗？
好，感谢主，这些是圣经神的话语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5章和16章我们就接下来就是进入到这具体的经文当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这一个第15章的圣经15章的圣经呢有一个画面，我们说这个最后结尾是结尾在这个怎样做这个穗子这个穗子到底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属灵的记忆非常的重要，在这个民数记的15章的37到41节这个虽然是一个小命令，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衣服的穗子呢，就从我们右边的 这一位以色列人的朋友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不仅仅是头上戴着这个经文的夹子啊，他还穿的这个衣服有个特点，而且呢，你一看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衣服或者外面这个披挂啊，这个下面就有一些的这个穗子在那里啊，它颜色一般是这个蓝色的那个地方蓝白色啊，那这个穗子呢，它有个特别地方就是好像。这个你走路的时候，或者有风吹动的时候，它在那里摇摆啊，它一动起来，哎，就好像能够触发到你的一些的记忆。那为什么用蓝色的？蓝色呢，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尊贵的这个颜色啊，就像在中国是有的时候是把黄色啊当做是比较尊贵贵重的这个颜色一样啊。那神呢，其实是命令每一个以色列人。都要有这样的这个蓝色的这个带子啊，或者坠子啊，那啊，目的就是宣告，其实是这个要过圣洁的生活，要什么？要记住神的这个话语啊。15章的39节说，这个穗子的目的就是纪念，不随从自己的心意跟眼目，而是纪念神的命令，在每一个可能诱惑的时候。穗子就好像是一个无声的提醒，你是属神的人，你有神的诫命啊，你不是属于那些诱惑你的那些的事物啊，所以呢，我想正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忘记，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整个以色列民族好像刚刚给他们有些的恩典的应许，然后转而呢这个积聚之下就忘记了神的这个教训。所以呢，我想这个穗子呢，其实真的是提醒我们，不仅是整个以色列民族，其实对我们而言，其实我们的个人也是一样。个人我们也经历神的恩典，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常常的这个犯罪，受一些眼目情欲的这个疑惑啊。所以呢，我想呢，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们要想今天对我们自己而言，这个穗子是什么？我们可能不一定。当然，我们也可以，真的是这个在我们的衣服上留有这样一根穗子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啊，这个我们其他方面的这个穗子，哪些东西可以来提醒我们啊？我们不是说当做这个迷信护身符啊，但是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其实也要有一些属灵的记号。大家想想，对我们是什么？我想，对我们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或者也是很直接的，就是每天早晨的这个灵修，而不是每天早晨起来，看信息。其实，有时候，经常来说的话，我都是这个手机的那个，前天晚上都是关机的。有的时候，经常早上的时候是没有开手机啊，只是看时间啊，就是我是指。关到飞行模式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领袖的习惯啊，不然的话，以前的时候往往早上起来总是打开手机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微信啊，有什么事情，然后时间就很快就过去啊。我想这个就是其中的对我们一种的睡着啊，这个早上起来就做领袖啊。那也有一些人呢，特别是去以色列啊，你会去买一种当地的这个木材做的这个。支架啊，这个放在手上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提醒啊。你当然把它偶像化，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啊。那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还有什么？还有其实，比如说吃饭的时候的祷告啊，其实好像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一种习惯，但这个习惯其实也是一种记号。当你真正每次都有祷告的时候，哎，旁边一个认识你的朋友，看到你没有。某一次吃饭没有祷告，或许他会问你啊，你怎么还没有这个吃饭的时候没有祷告？我想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穗子啊，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自己身份，提醒我们要记住神教训的一个记号啊。所以这个是15章结尾的这段圣经啊。那么到了16章的开始，我们刚才也讲到就讲到了这个可拉的这个啊。可拉一党的这个叛乱在民数记的第16章第3节这个可拉一党的人就对着摩西跟亚伦说：“你们擅自专权，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们为什么觉得比他们高啊？你们超过了耶和华的会众咋听这些好像非常的合理， 好像也是蛮属灵的哦，但是呢，其实摩西亚伦的身份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耶和华所设立的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危险的地方。也就是说，可拉党呢，混乱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方面，全信徒都是圣洁的啊，这个没有错，是没有错，因为以色列人。在民数记，在利未记里面特别的提醒我们，这个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呢，他的名也要圣洁啊，但是圣洁的地位、圣洁的身份，并不与这个神在这个中间拣选某一些人做一些的特别的职分，比如说亚伦做大祭司，摩西作为在当时作为神的这个代言人，这个其实是没有冲突的，就像今天。我们说这个圣经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每个人，从宗教改革之后，信徒皆祭司，每个人都可以直接的跟神祷告亲近，但是这个跟神拣选一些人，可能专门出来做服事，这个是没有冲突的两者其实是神让这个人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最后呢，神是在借着摩西在第16章的第十节，差不多第十节的时候有回应以色列的神从以色列会众，我们刚才读过从以色列会众当中是将你们分别出来说明有些人是被分别出来的其实包括可拉一党呢，其实也是被拣选、被分别出来了。只不过他们不满足于什么？不满足于神给他们的这个安排，他们对什么？对某一些他们的这个堂兄弟或者他们这个立位族里边的另外一些人做祭司感到不满所以摩西呢就一针见血的跟他们讲其实你们被分别出来，这难道是小事情吗？你们的位置已经是神特别安排了，难道你们还？一定要要求这个祭司的责任嘛所以摩西在说其实你们已经领了很大的恩典了，神已经把你们从立位人当中已经分别出来了，你们还不够嘛就是这个也是对我们很重要的，就不满足于神所赐的。我想对我们也一样，你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你自己很有恩赐，或者觉得很有能力但是在恩赐之前，在你讲你能力之前，其实。我们先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的恩典完全是先行的，完全是我们的更重要的，要先看到的、先感恩的地方那这个是我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下文其实对于我们借着这里圣经，其实对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如果是以神的名义来反对神所设立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以为是在敬拜神，实际上有可能是在服侍自己的骄傲所以这个是要我们小心的一个地方神给我们，其实给我们已经有恩典就像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讲的比喻，有的人给了1000两银子，有的人给了2000两银子，有的人给了5000两银子不是去比较这为什么给1000，这为什么给我2000？重要的是我们无论是1000。2000、5000都是把它什么善用起来，把神给我们的恩赐都把它发挥出来献给神所用再看这个16章的结尾的地方16章的41节到50节这里讲到的是一幅非常感人的画面前面有非常严厉的这个审判，但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亚伦的香炉这个位置的时候。亚伦呢是什么？是站在死人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这是神借着摩西对亚伦说的就是拿你的香炉，这个盛在其中，然后呢加上香，跑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所以亚伦就跑到会众当中那个时候瘟疫已经发作了，他就加上香为百姓赎罪，而且他是站在死人跟。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其实这个画面是 民数记当中啊，这个预表基督的一个画面，因为亚伦在这个时候是站在世人与活人当中基督也是站在神人之间啊，做中保啊，做中保的这个角色。那在希伯来书里面第7章25节说，凡靠着他，靠着耶稣进入神面前的人，他都能够拯救，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你们祈求啊，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预表往往是预表一部分啊，但不可能是全部的。亚伦的像炉是一次性的，但是基督的代求是永远啊。亚伦是站在死人活人当中，瘟疫止住了；基督是站在神罪人跟神之间，死亡被胜过了啊。所以这个画面呢，在我们面对生命当中的艰难、瘟疫或者是一些罪的后果或者甚至感觉到跟神隔绝的时候，其实带给我们一个很深的安慰，就是有一位中保站在我们中间他站在这个我们这个罪人跟神之间所以这个是有的时候这个画面感很重要我们就在困难的时候就想到。有位中保在我们跟圣洁的神中间替我们代求圣灵用说不出话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今天的这一个圣经难题呢，我想就讲一讲这个可拉党这个可拉一党有的时候我们就听到这样的这个话语可拉一党到底是指谁呢？在民数记16章里面讲到他们被地吞灭，他们的孩子呢，他们的孩子也都被。地吞灭了？难道无论是这个叛乱的，总有一些没有参与的吗？他们结果怎么样？有的时候，这个我们的好奇心总是会想，这些圣经没有记的地方首先呢，圣经有记的地方是什么？圣经有记的地方，这个可拉党可拉党就是指的在民数记的第16章里面这个可拉带领人然后来反对 神所设立的，就是反对摩西跟。亚伦那么他们因为这个属灵的这个叛乱他们被神审判被地吞下去那如果你要进一步问，圣经没有在这个地方民数记里面写的，那么那些孩子们呢？那些无辜的人呢？其实虽然在16章里面没有写，但是在民数记的后面26章里面呢，其实有记载。可拉的一些的儿子们其实没有死这个大概的一个暗示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参与了可拉的这个叛乱当中，有些人是没有参与到他们父亲的这个叛乱，所以是活了下来。另外一个印证的地方是什么？大家读诗篇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诗是可拉后裔的诗篇，他们写了非常美丽的。敬拜的这个诗篇，说明可拉的后裔当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地这个吞灭了他们还是在服侍神并不是所有人都被吞灭这个是我们可以这个从这个民数记16章再结合其他的地方的一个提醒那当然了，这里的属灵教训其实也是很清晰的叛乱的不止伤害自己。其实也是伤害到周围的人，可拉、大贪、亚比兰的这个罪不只是让他们自己受审判，其实也是给他们的家人带来了这个严重的这个灾难也是有的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对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联系到前面的这个意义上的这个句子，一起来。思想的时候，你就知道神不断的来提醒他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我们要。慎重的这个对待，我们要这一个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而不是糊里糊涂的这个不当做回事虽然呢这个16章这个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个沉重的这个画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看到这个地裂开，把那个叛乱一党的人这个吞灭进去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恩典恩典是最后亚伦是拿着这个香炉在死人活人之间这个就施行这个拯救 啊，并且呢，我们右边的这张图啊，预示着后来啊，这个接下来一章啊，这个明天的圣经当中，大家会看到有一个发芽的这个杖出来啊，这个是一个盼望，一个是美好的一个期待啊。所以今天的这两章圣经，一方面呢，这个15章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恩典的这个重建啊，这个需要有。这个献祭的一些的条例啊，以及呢，这个我们看到一张锥子啊，这个画面提醒我们要敬畏神，要遵守神的诫命。16章的时候呢，这个地裂开的那个画面是指这个属灵叛乱的这个审判啊，这个属灵骄傲的这个审判，对神。设立权柄藐视的这个审判啊，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画面。但是我们看到最后亚伦站在活人与死人之间的那个香炉啊，是香炉的那个，让我们想到的是为我们这个永远做中保的耶稣基督啊。所以呢，联系起来就提醒我们，神是信实的，即便在审判当中，他的应许也不改变。同时，神是圣洁的。他是不可轻慢的啊！你轻慢的话，会有审判，会有后果啊。同时，如果我想还有的话，就是停留在神是怜悯的啊，因为借着亚伦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看到神有怜悯具体的这个彰显啊，包括可拉的。那些没有参与叛乱的儿子们，他没有死啊，后来还成为这个诗篇的这个作者啊，也是神个别施恩的见证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思想的问题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穗子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哪一些是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来纪念神的某一些具体的、可见的那些的习惯或者是记号？我们记一节的圣经是在民数记16章48节啊，他就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啊。好，感谢主。那接下来这个呢是这一周的圣经马拉松的课表啊。我们昨天有一个特别的主日敬拜，讲到奔跑吧，生命跑者啊，这个讲到有这个云彩般的见证人，所以我们要轻装上阵啊。放下重担，脱去罪啊，存心人来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啊。然后周一到周五呢，我们都是民数记啊，每天2章，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这个节奏。欢迎你，也邀请朋友一起来参加啊。周三我们照例会有一个分组，然后呢，周五的傍晚。美西时间周五傍晚，也就是中国时区的周六的上午，我们就要开始我们新一季的这个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的第一讲啊。我们第一讲放在见证的环节，我自己的门训经历是怎么样的啊？这个同时纪念唐崇怀牧师啊。那4月26号，我们有一个，如果你在湾区的话，我们有一个 hiking 的活动啊，欢迎你参加。我们这个地址已经写在上面了，Cupertino 啊，时间大概是早上9点半到10点钟之间啊，这个时间这个集合啊，大概是这样啊。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回顾一下这个民数记导论的这个视频，我们都放在 YouTube 上面啊。好，感谢主的恩典啊！今天的圣经的金句啊，是有一位他啊站在活人死人中间，我想也站在我们如果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啊，有位中保替我们祈求啊。好，感谢主，大家有没有你读经的这个回应？或者是有疑问，在这个时候也欢迎你提出来啊。
先回应一下牧师的问题哈，那个属灵的穗子是什么？我想到我自己可能就是，我不久前给自己买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啊，在我们上买的很便宜，才10几块美金但是戴在这个颈项上吧，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它，然后而且也挺好的，像我做。 啊，工作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碰到啊新的朋友，人家会看到我脖子上戴的十字架项链，就会认出我是主内的姐妹来啊。对，经常会有人，我还没来得及说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人家看见了就会问我，说你是不是？啊，是不是基督徒？对，我觉得这对我自己是挺好的提醒的，因为照镜子一下子就会看见呀。
是，感谢主。我想在美国的话，很多人都开车啊，这个在车上做一个标记，我想应该也是蛮好的。我自己还是喜欢一些的动漫啊，他就有的时候去看一些的参些活动的时候，他就对那些车子啊，这个好像是上面做了一些的动漫的标记，非常的感兴趣啊。哎，那我在想着，其实我们基督徒其实也可以有一些的，我自己看到有的车上偶尔有几张不多啊，但是有的车上会有一些经文，很简短的经文，做做标记，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蛮好的一个方面。对，这个大家可以，每个人都可以讲一讲，对你来说有没有哪些可见的标记？其实不单单是提醒自己。这样的标记其实也是，好像是一个福音的记号啊，人家可能想进一步来了解一下的。
我喝水的那个杯子，一个很大的一个杯子哈，是那个当时在基督五家参加一个课程的时候，他们送的，那上面很大的写着那个 God is love，神就是，对，我所以现在我几乎到哪里去，也经常是带上这个杯子，一方面是给自己提醒，另外一方面也会。是周围的人会看到他，像我做 open house 的时候，人家都会来盯着我的这个杯子看，哈，
是，我想起来我在那个香港的时候，我有一年搬一个新的住的地方，然后就写了一个自己写的一个字啊，大概4个字，这个呢是用一个特别的一个体写的，叫做无有非他啊。然后写的让人家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每一个，我真的是多数的来到我们家的人都会问一问，哎，这个上面是什么字啊？让我说，我告诉他们，这个无有非他，无有非他还是不明白啊。然后他就想了解更多一点，什么叫做无有非他啊？无有非他是那个到中国来做宣教的一个人，叫做利玛窦，大家知道这个许光启啊，他也是。啊，或者说天主教徒也好，或者是广义的基督徒也好，那就是利玛窦传的福音。当时有很多人他传福音啊，他用的方法就是用这些的类似的方法。他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无有》谈朋友啊，这个朋友是谁？他说：“无有非他，我这一半啊。”然后呢，会有具体的解释引导，引导到这个关于耶稣作为我们的真正的朋友那里去啊。所以有一些的记号啊，让对方。有一些更想了解一点的，就像，以色列人那个穗子啊，就确实是会想多了解一点。
哦，我还没听懂无有非他的意思。我查了一下，他说是 "A friend is none other than my other self。
对，
嗯，还是没太哦，朋友不
没
是
有非
别
常，
人，
对，就不是一个跟
正
自己
是
没有关
另外
系的
一
方。
个我，正
我
是
的一
另外，
半就跟我是有关系的，
所以真正的友谊意味着两个人在灵魂上的契合。朋友是自己生命的延伸和镜像。这还是我第一次听到这4个字，对，回头去查一下。其实今天
就蛮有意
那
思。
个，对，今天读的这2章，我觉得都还蛮让我有很大的感触的哈。如果其他朋友要分享，随时打断我哈，没关系。一个是第15章的时候，我昨天晚上因为把这2章读了一下嘛，那个录音发到群里，我一开始第一是有点惊讶，说这个14章刚刚发生了那么可怕的事情，咋15章又怎么又立即开始说献祭了哈？那然后他第一句话那个他说15章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是刚刚在耶和华把那些擅自去攻打迦南人的人都惩罚了，他们全部杀退了之后，他这时候又开始来讲这个献祭的条例的时候，啊，他 马上就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我读那个研修本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他神在这时候不是说如果你们进入迦南地，而是当你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怎样怎样怎样，其实是给他们再次来给他们以这样的信心。虽然说他们前面犯了很大的错，但是这个时候神仍然就是要给他们信心，你们是一定的会到迦南地的，而且到了迦南地之后，虽然说时间会延迟40年，但是你们一定会去，并且在这个时候，他的献祭比前面立位祭的献祭就多了很多，大量的农产品了。这说明他们会在迦南地有巨大的丰收就是未来到的时候。然后他提到说，把那个面饼、面团当举祭我也是读到他是那个研修本上说，至今的犹太人他们烤饼的时候，总是会把一小块面团扔到火堆里实际上也是延续到那个今天的，那第十五章里面我读的最让我很惊骇，甚至有点害怕的那一段，就是神把那个犯安息日的人，让众人用石头把他打死。哎呀，我读的时候真是又惊又怕，惊的是我觉得，哎，这个人他就是在安息日捡柴他可能是一个很穷苦的人，他需要捡这个柴来工作，还是怎样，就被打死了。我总觉得好像太严苛了。另外，我觉得这个要照这样来，我要被打死多少次啊？我这个周末、周日都是在工作的，我们经常都是在工作的，就是守安息日这一条，其实我不知道这个延续到新约。是不是这点能松一点了，还是怎样？所以这个读得我触目惊心的，心里说实话，又警醒又害怕。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我是不是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那个 real estate broker 我是房地产经纪人，我是不是周末就不可以做 open house 了，就不可以来带客人看房子了，就怎样了？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一点疑问，就有一点害怕的在这里。那说到那个穗子呢，我就想到了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我提到过穗子我后来想起来是第九章。那个马太福音第九章20到22节，讲了那个是那个患了12年血漏病的妇人，她因在人群中触摸了耶稣的衣服那个穗子，立刻就痊愈了。然后耶稣还对她说：“女儿不要怕。对”对我后来想这个穗子可能好。不是可能，就是应该从这儿的穗子延续下去的。所以耶稣也是在那样的时刻，就是他延续了今天，然后，带着信心，我们寻求耶稣所以也让我看到了那个就是新旧约又再次联系起来。然后我也特别的感谢那个牧师今天就讲到了那个诗篇中的可拉的诗篇。我以前读诗篇说可拉后裔的诗，说实话我都没太跟这儿的可拉联系起来其实那些诗里面有一些特别我自己特别感动我的诗，比如说诗篇42篇第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然后后面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说，在你的84节说，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年。我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所以这些诗现在想到说，是因为那个是这个他们的祖先被耶和华铲除的，他们的后裔来。写出来的，我觉得就有了一点格外的那个震动在我的心里，因为这是神对那些所谓的罪魁的家属，他们格外的蒙恩 和救赎，然后他们现在宁愿去看门，也胜过去在那个恶人的帐篷里哈。回想这时候他们的祖先的祖先可拉，为了要争抢那个去当大祭司进祭神所哈，不愿意在外围来服侍。我觉得这是他们一个巨大的悔改和转变。其实我对可拉和那个亚伦的关系，我是有一点糊涂的。我记得他们都是哥侠的那个子孙嘛，哈，所以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说是什么关系。后来发现，哦，那个他们共同的祖父都是哥侠。但是亚伦的爸爸是暗兰，是哥侠的那个长子；可拉的爸爸是哥侠的次子，哈。所以他们这个关系，中间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啊，但是他没有能够像亚伦的子孙那样拥有祭司的职分，他心里面就觉得，可能就那个，而且他是哥侠次子的长子嘛，所以就会有这样的记恨跟叛乱来，所以心里面也是很大的警醒，很多时候我的心里也会有嫉妒的心上来，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哈、啊？后来我还那个最后一个是查到说，那个可拉的子孙中其实很有名的那个是萨摩尔，因为最近在读萨摩尔记，我另外一个 Bible study 的学习中原来萨摩尔就是可拉的后裔，所以后来想，幸亏在第26节里面提到说神没有把那个，对，26章11节说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我觉得神在这里还有恩典哈，要不然可拉一族在这里读的时候我已经都灭光，以为都灭光了，心里还挺觉得也是挺怜恤那些，尤其是那些小孩子的哈，所以我觉得神在这里也有恩典呀。所以这几章，这两章前面的读的，后面的读的，我觉得整个的把跟后面的圣经连起来，因为现在圣经跟着生命跑者这样把它读了之后，相对比以前要熟悉一点了之后，就发现格外的丰富起来了，所以也心里很大的感恩哈。那我也还是想请牧师回，如果有时间迅速讲一下关于这个
我
守
想
安
可以
息日，
迅
对。
速的、快速的讲一下那关于安息日的问题啊。其实安息日的这个条例在今天的这个第15章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幕让我们这个震惊，或者是也觉得这个审判过于严厉的这个画面啊。那首先想讲的第一点呢，我想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在希伯来书里面啊，说必有一个新的这个安息啊，来取代之前的安息啊，所以我们现在并不会字面的来理解，或者说来把这个周五的晚上开始到周六的傍晚当做一个安息日啊，然后呢不能够去做活，同时呢，也并不是说这个一到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一点工作都不能做。那有些工作像酒楼的工作啊，或者是像那个公交的工作啊等等，就完全没办法。所以在新约里面的这个一个新的安息，或者是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比如说主日来敬拜，最主要是指把某一天里面的这个某个时间啊，分别为圣，来纪念主为我们的这个受死复活啊。所以呢，其实教会的传统是礼拜天的这个时间。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他这个礼拜天时间确实是安排不了，我觉得他有一个在他的时间当中来分别为圣的，我想这个是更重要的啊。我所认识到的，比如说在湾区的这个搀扶团体，我前几天刚好收到他们总干事邀请，他们是在礼拜二的这个下午来进行这个一周一次的这个主日聚会啊。对他们来说，当然就是这个周二的这个主日聚会，周二聚会啊。所以每个地方可以有不同特色。我想重点就是一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一个是为了 对你来说能够有一个时间完全的来献给神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你愿意把那个时间献给神的时候，你就专专心心的进入到与神的这个同在当中，不要在那个时间段里面再思想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回到民数记的十五章，民数记的十五章，我想从现在的这个伦理学来讲的话，我们是。不能够很难接受，同时也是不可能不可以再以那种方式来处理。但是放在当时的这个处境当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说他这个人做了些什么事情，而是在神反复强调安息日，然后呢，在前面的圣经当中特别的区别了两种的罪，一种是这个误犯的罪，另外一种是任意妄为、故意去犯的罪的背景之下，然后讲到这一段圣经，然后在这一段关于安息日这一个施财的人的这个事件之后，又加上了这个遗产税制的事情，我想可能突出的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故意去犯罪、任意妄为的人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审判跟警告，可能重点是在讲这里。所以呢，积极性的来讲的话，就是十五章的结尾的地方，我们要有一个标记，要提醒自己，不要去被一些厌恶的情欲啊，这些心理的这个私欲去因而犯罪，而是要这个遵行神的话语，不断的提醒自己。好，然后我们如果加一点点的这个十六章的结尾，我们就知道，其实在过犯与恩典之间，有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中保啊。好，感谢主。那我们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以祷告来回应，来结束，好不好？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前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的恩典。借着，民数记的十五章、十六章，让我们看到你既是圣洁的神，对于任意妄为、对于故意犯罪，你有你的审判。同时，求主也让我们能够提醒自己，借着一双睡子，借着我们的特别是读经灵修的这个学习。提醒我们是属你的子民，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让我们知道，有你在我们跟父神之间为我们代求，让我们知道你有赦罪之恩。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要么就一起来记圣经来合影，好吧？如果方便打个摄像头的话，那你就打开一下摄像头，我们一起合个影啊。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保持你的摄像头关闭就可以啊。有没有谁可以帮我们拍？我今天为什么屏幕啊？这个等一下我调整一下。为什么我今天
手机上哈，那个，
电脑好像。没有把它设置成那个。好，我再学习一遍啊。有没有哪位可以帮我们拍？没有的话，我操作一下。